尊敬的邱校长，我们曾主任啊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好，太好了啊！我们今天利用下午啊，来讲爱心的故事啊。刚刚我们主任有讲，每次我到学校来啊，就很多同学看到出家人呢，就会合掌，师父阿弥陀佛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，阿弥陀佛什么意思？说哇哉啊，哎，同学们。到学校来就要求知识，搞清楚啊！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啊？那刚刚我们主任讲了，讲阿弥陀佛就是无限量的爱啊！你跟对方讲一句阿弥陀佛，就是跟对方讲我爱你，了解吗？啊，就跟对方讲是你是我心上的人啊！然后你跟他合掌，就是一朵花要献给对方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那个时候脸是怎么样？微笑的啊，是微笑的。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些爱心的故事啊。那各位同学啊，我们这边叫龙渡国小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在佛教徒里面啊，也有一个关于龙渡的故事。各位有没有看过小木鱼？木鱼有没有看过？靠靠靠靠，那个木鱼啊，那个木鱼事实上啊，在佛教里面就叫龙鱼啊，所以它做的是一个龙的眼睛，然后肚子割开变成一个木鱼。啊，那这个有一个故事，他说啊，以前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哈、啊、靠长江三峡的地方啊，有一个家庭，那他这个父亲呢、啊、是在打猎为生，家里也很穷，那么就生一个小孩子十几岁，那么有一次啊，他妈妈生病，病得很重，一直发烧，那做父亲呢也穷啊，没有办法，也不知道怎么办，那么这个小朋友啊，他很孝顺。他就到处去找医生来问怎么样可以救他的妈妈。那个时候城里面的医生呢就讲啊，要救你妈妈这种发高烧的病啊，一定要一种鱼，这种鱼啊在长江三峡里面啊叫做鲲鱼，也叫龙鱼，因为很大，最大可以到7公尺那么长啊，这种大鱼，那么一定要这种大鱼的肚子肉，龙肚的肉，龙鱼的肚肉才可以帮助他妈啊。那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小朋友、啊、他就很孝顺，但是这个龙鱼在什么时候才会上来呢？一定要涨潮的时候，长江三峡涨潮的时候啊，这种龙鱼才会游进来。那个时候这个小朋友啊，因为他家里没有钱，也买不起这种肉，他很孝顺他妈妈，他就自己想要去钓这种龙鱼，但是他听说龙鱼很大了，他就去借那个绳子开始绑啊，绑那个鱼钩的鱼线，然后跟他借了一个大鱼钩，跑到长江啊边啊要去钓鱼，但是一定要等到涨潮鱼才会进来。但是那个时候啊，因为他年纪小小，真的涨潮了，又起了一个风，他跌到河水里面去了。那么到了一个过一个晚上了，到隔天都没有回来，他爸爸妈妈为这个事情非常难过，尤其生病的妈妈，唯一这个儿子就不见了，为了孝顺他，为了要去找龙鱼啊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突然啊有一艘渔船，那么抓到一只龙鱼，照讲龙鱼这么大，7公尺这么大的龙鱼，没有人可以抓到它，但是那只渔船呢、啊、他说很奇怪，就看到这只大鱼啊一直游过来，游到他们渔船边，好像自己送上门来一样，所以呢他们就把它捞起来，那么好多人就把它抬到市场，抬到市场大家都赶快来看这只鱼，哇好大好大。那个时候啊有一个老和尚也经过那个市场，大家都在看这只龙鱼，肚子好大，已经死了，捞上来死掉了。但是呢有人就建议他大概肚子里面啊怀了很多卵啊，而且那个肚子还会动，大概鱼死了，但是他的小鱼还没有死吧。有人呢、啊、就建议啊用刀子把它鱼肚啊划开，结果一划开里面跳出来什么东西知道吗？对，那个小朋友，那个小朋友居然从里面跳出来没有死，不但没有死，还跪在地上跟那些渔夫啊拜托，拜托你们给我龙鱼肚子的肉，我要回去救我的妈妈。那个时候啊大家觉得很稀奇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那个时候啊那个老和尚就出来讲话了，他说各位啊，这一次龙鱼啊你们吃不得啊，因为这个小孩子非常的孝顺，大孝心感动了这一只龙鱼，这个小孩子跌到河里面去啊，这一只龙鱼为了救他吞了一口气，把这个小孩子吞在肚子里面，然后啊游游游游到渔船边，自己上网 自己死掉了，但是小孩子得救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大家就很合掌，哇，这只鱼那么伟大。那个时候那个老和尚讲啊，既然你们不敢吃它，这只龙鱼这么样的伟大，那么送给我佛寺做标本好了。啊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，中国的每一个佛寺啊，各位如果大一点佛寺都会看到一只鱼很大，那么肚子破坏掉在那边，来纪念这一只啊，来救小孩子，救这个孝顺小孩子的龙鱼啊，那么代表他的爱心跟悲心。所以呢，每次你到佛寺都会听到叩叩叩，就告诉你要有孝心，要有爱心，听到木鱼的声音就是这个样子，各位了解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小孩子的妈妈后来啊身体也变好了啊。所以佛经里面呢都写了，一个有爱心的人，就算跌到河里面，这些鱼都会把你吞在肚子里面保护你。一个绝对爱心的人啊，不会碰到水灾火灾毒，不会碰到一切灾难。同学们要注意啊。所以像同学们有没有生过病啊？有。以后你仔细观察一下，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啊，跟他的个性都有关系。你生气三天，气得要命，身体就不好了。你吃得再好，你身体就不好啊。所以人的心情跟他的外表跟他的身体都有绝对的关系啊。所以呢，很多人问我，因为我在外面跑来跑去，他师父你是哪一教的，我都给他回答，爱心是世界宗教，对不对啊？有爱心的人才是真正的宗教，任何一个宗教都教人家要有爱心。那么爱心的负面是什么？自私的心，爱生气的心，喜欢抱怨的心，那个就是最伤害爱心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各位如果要培养爱心呢，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啊，注意自己。好，我们再来讲第二个故事好不好？同学们背起来哦，我们等一下最后啊来问问看你背几个故事啊。那么以前啊，在山上喜马拉雅山啊，有一只很大的大象，这一只大象啊有六根牙齿啊。那这一只六牙大白象呢，它呢经常啊，它为什么要在那个地方？因为那边有1000多只野象。那么六牙大白象做象王啊，就告诉这些野象不要下山。各位你知道象为什么会被杀吗？因为有象牙。你要是没有象牙，你会不会被杀？不会。所以有时候人在凸显自己的优点，哦，我好多钱啊，那你人家找你麻烦了啊。所以这只象啊保护它的象群，这样不要下山，免得被杀。那个时候有一个猎人上山打猎，但是啊走了好多天迷路了，又碰到不好的天气，结果、啊、又生病，结果昏倒在地上又迷路。但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啊，谁救他？就这一只六牙大白象救他，把他救到洞里面，又给他喂水，旁边又摘了很多水果等他醒来。等这个人醒来以后啊，奇怪，我怎么没有死，而且看到一只六牙大白象，他就很感恩，而且这一只六牙大白象还会讲话，他说猎人啊，等你好一点，我一定送你回家，你放心好了。啊，这个猎人就跪起来啊，在那跟白象磕头啊，谢谢你啊，你是我救命恩人啊。那等他身体好了一点以后啊，这一只六牙大白象摘了很多水果啊送给他，他说啊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一定会带你下山让你回家的。那这个猎人就很感恩啊，跪在那边，他说你这一只会讲话的神像啊，你这样救我，我将来怎么跟你感恩呢？这个白象就讲，如果你要跟我感恩可以，拜托你回到山下，回到你的国家以后啊，千万不要跟人家讲说你在山上看到我这只六牙大白象跟我的象群，因为你一讲他们就上来怎么样杀我们，夺我们的牙齿。第二个，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，以后啊不要打猎，不要把自己生命的快乐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啊，因为一切动物啊都有想要活下去都要得到快乐的倾向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个猎人就很高兴啊，很感恩啊，他就送他下山了。但是等他回到山下以后啊，他们国家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这个国家的皇后啊做梦一直梦到有这一只六牙大白象，他就很想要拿这一只六牙大白象的牙齿来做装饰。那么他就跟他国王讲，他说国王啊，你一定要帮我抓这一只六牙大白象，如果你不帮我抓来，我不吃饭，我绝食。这国王说，这个天下哪有什么六根牙齿白象，我又没看过啊。但是皇后讲，你不去抓来，我不吃饭。国王没有办法了，就到处贴告示，告诉人家，如果谁有看到这只六牙大白象，赏黄金10万两。 哇，到处贴，到处贴啊。当然，这个猎人的太太出去买菜回来也看到了，还看到回来，老公啊，老公啊，外面不得了啦，啊，到处大家都在讲啊，谁看到六条大白象啊，有十万两黄金呢？这个猎人敢不敢讲？不敢讲啊，啊，因为他答应这是大象是他救命恩人啊，他不会讲。但是哦，他老婆吵了他四五天哦，一到就刚刚动不掉啊。他就跟老婆讲，他说啊，太太，我跟你讲，事实上啊，我迷路那几天就是这一只六号大白象救我的命。但是我跟你讲哦，你不准跟别人讲哦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呢。各位，你看他太太会不会讲？会啊。现在人不讲道义的很多了，钱最重要，十万两黄金。他老婆开玩笑，早就冲去找国王了。国王就拿了十万两黄金，一跑到他家来。结果这个猎人看到十万两黄金，讲不讲啊？讲哦，见钱眼开了，啊，忘恩负义了。那个时候啊，这个猎人说：“国王啊，老实跟你讲，有这一只，但是国王，这一只六条大白象不是简单的，它旁边有一千多只野象啊，而且它还会讲话，它跟我说它在修行，它在山里面努力修行。”所以国王，你要抓他不容易，你带了多少兵力也不见得能够抓他啊！但是国王，如果要抓他很简单，你去帮我找一支毒箭，全国最毒的毒箭，抹在那个毒箭上面，那么我呢来化妆成为一个出家人，把自己头理掉啊啊，穿个出家人衣服，因为这一只白象说他在修行，既然他在修行，我用出家人接触他，他一定不会跑。但是国王，你要离我远远的啊，等我把这个白象射伤了倒下去，最毒的箭你们才过来杀他，砍他的牙齿，赶快跑，不然其他的野象一过来啊，你们就拿不到他的牙齿了。好了，国王就帮他准备好，那么隔天大家就出动了，国王带了100多个人跟在他后面。那么这个化妆成出家人的猎人啊，走到山上，因为他只有他知道的地方，那么那一只白象终于给他找到。那个白象看到一个出家人过来，他就很尊敬，就赶快去摘水果要来供养这一位出家人啊。那么来供养这个出家人，但是这一只六条大白象走到前面的时候，这个忘恩负义的猎人就把他的红色的袈裟，出家人是不是很多穿红色袈裟，打开，咻，最毒的毒箭射出去。他想说一射这只白象啊，连叫都来不及，一定挡下去，因为最毒的毒箭。但是这一只六条大白象力量太大，一射的时候他叫一声，不但没有倒，还站在那个地方。那个时候这个猎人吓坏了，怎么这个毒箭没有用？不但这样，因为他叫一声，其他的野象通通听到了。各位，象最合作了，生了一只小象啊，十几只大象都在保护这只小象啊，象最强，团体活动。所以这只野象一叫啊，大白象一叫，全部的野象都冲过来，而且看到这个猎人手上拿的弓箭，大家就全部冲过来要把它怎么样，踏死踏死。那个时候那一只受伤的六条大白象也冲过来，也冲过来，你知道他冲过来干嘛？要踩他，错了，救他了啊！因为他一冲过来比其他的野象还快，冲过来不但没有踏死他，用他四个脚啊保护在他肚子里面啊。那么那个时候用他象王的一叫，你们离开，你们离开，全部的野象很听话，全部离开。但是那个猎人已经吓坏了，屁股尿流了啊，他以为他稳死了，白象冲过来了。结果等全部野象退出以后啊，白象也退下来，他就跟这一位出家人讲，你怎么会射我呢？因为我看你是出家人啊，绝对不会伤害我。但是仔细看啊，我认得你，原来你就是那一位我前几天救的猎人啊，你居然忘恩负义，为了我知道你为了我什么而来，为了我这六根白牙而来伤害我。结果这只白象怎么样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既然你要我就给你。然后啊，他就朝着那个墙壁很硬啊冲过去，砰一声，六根牙齿全部断掉，血都流出来。然后用他的白鼻啊卷了这六根牙齿，跑到这个忘恩负义的猎人面前，他说啊，今天不管你怎么伤害我，但是我不会对你没有恨，不但没有恨，我知道你来的目的就为了我这六根牙齿，我这个六根牙齿现在送给你，希望哪一天我这样送给你，那么布施给你，哪一天我赶快成佛，我成佛以后啊，我一定来帮你拔除心中的三根毒箭， 第一根毒箭就是什么？欲望、恨、贪，因为贪钱嘛。这个猎人呐、吓坏了，他自己都觉得很惭愧。我要杀你，你不但不要不报仇，还要不施牙齿给我。在后面的国王看到这一幕啊，都愣住了。一只动物的向往都懂得保护别人，牺牲自己不报仇。我是个人呢，我居然还要杀他？他一冲过来啊，啪打下去，他打谁？打那个忘恩负义的猎人，因为他不知道是这只象救他了。那么这个国王啊，就跪在那个象王面前哭啊，好，象王啊，象王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知道你这么伟大啊。那么国王跪在那边啊，说象王啊，我能够为你做什么？那只象王说，国王啊，我快死了，但是我有个请求，我今天留在这个喜马拉雅山就是保护我的象群，希望国王啊，你不要杀害这些象群，我布施我的牙齿给你，希望你保护我们的象群。再来，他跟国王啊，我也跟你讲，希望我今天做一个象王的牺牲，让你将来做人王，你怎么样去保护你的老百姓？讲完以后，这只象怎么样？死掉了。国王就抱着他哭啊啊，然后用国丧来纪念这只象啊。结果六根牙齿有没有拿回去？有，还是照拿，因为他太太要嘛啊，还没有办法了，就把六根白牙拿下山。结果他那个皇后看到六根白牙，好高兴啊，结果天上打了一个雷，当场打死在那边。好，那么这一只六牙大白象是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佛教现在的教主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啊。因为人有前世，同学你相信吗？人有来世啊，这个你相不相信都没有关系，重点是你现在要做得好啊。那释迦牟尼佛前世做个动物，做个鹦鹉，做个鱼，做个什么样的动物，他才慢慢一直累积修行啊。那么所以这个六牙大白象故事各位要记起来啊啊。我再来讲一个白象的故事好不好？同学们你要记起来回去讲给别人听啊啊。但是我讲之前我先问各位，有拿过香拜拜的请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哇，大家都好，请放下来，放下来啊。有拿香有贵的对不对？那我再问各位同学，还请放下，有没有人曾经很感谢他爸爸妈妈，哦，感谢你生下我养育我，而跟爸爸妈妈下跪的，请举手，罚跪不算。哇，没有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中国人什么时候跟爸爸妈妈下跪？死掉，活的时候不跪，死才跪，奇不奇怪？所以我们常讲，一个人不懂得孝顺父母啊，你拜什么神拜什么教都没有用，对不对？一个人不懂得孝顺父母啊，你拜什么佛也没有用，记住我这句话啊。今天你会拿香会拜拜那个神，这个世界谁对你最有恩？爸爸妈妈，你的衣服，你的钱，你的头发，一切都是爸爸妈妈在帮你忙。我们的不懂得跪，不懂得磕头，我们都一直拜啊拜啊求，这是错误的信仰，了解吗？啊，所以首先，但是有一个同学，我讲到这边，他说：“师父，你不了解我爸爸妈妈，有够烂。”同学们，很多人过得很拍面，为什么？他不懂得欣赏对方的优点，他只有耿耿于对方的缺点，那你是个拍面悲剧的人。同学们，在学校里面这么多老师，你有没有每一个老师都爱？有没有？哦，你看，哦哦，问题来了。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好不好？我们中国人啊，有一个很出名的文学家叫苏轼，苏东坡，知道吗？啊，高年级可能知道了。苏东坡，苏东坡先生也很喜欢修行打坐，打坐。有一次他跟他师父面对面在比赛打坐，坐了好久啊。那么他眼睛睁开，看他师父没动，他就不耐烦，一直等，等到他师父眼睛睁开啊，他说：“哎，师父啊，你看我坐在你面前像什么？”啊，他的师父笑一笑说：“哎呀，苏居士啊，我看你像一尊佛啊，坐在那边好庄严，好好看。”哦，苏东坡就好高兴啊，读书人嘛，傲慢。然后他就跟他师父讲，他说：“老师啊，师父啊，我看你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你像一堆大便坐在那边。”啊，那么他老师笑一笑不讲话，苏东坡就洋洋得意，哈，今天我赢过我老师了，赢过我师父了。他回到家里跟他妹妹讲，讲得趾高气扬，好高兴。他妹妹跟他讲，他说：“哥哥啊，你输了， 你的师父心中只有佛性，他看到你最优良的那一面佛。哥哥啊，你心中只有大便，所以你都看到人家的大便。所以同学们，班上这么多同学，你有没有看到别人的缺点啊？有，你就是在啊，你心中有大便。我做一个比喻，如果地上有一堆臭摸摸的大便，叫你去吃，你要吗？但是这个世界上却有人啊，看到别人的缺点，却用自己的嘴巴去讲别人的缺点，他是不是在吃大便？对哈、哦，你们讲啊，以后嘴巴不要吃大便，心中不要放着人家的大便，不要记别人的什么缺点，要学别人的什么优点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学校这么多老师，每一个老师身上的优点，你统统要学，那这样你就是个学生。啊，所以学生的定义是什么？学习生命的本质，学习生活的意义，懂得去学别人的优点，不要让别人的缺点在你身上发生，了解吗？所以同学们，像我爸爸啊，我爸爸从小他很喜欢赌博，他都赌大的，那我们兄弟都很喜欢赌博。后来我开始在修行，我就想一点，我讨厌我爸爸赌博，结果我自己也在赌博。我讨厌我爸爸高血压，不，我爸爸脾气不好，因为他高血压，结果我也脾气不好。医生检查说，哎，师父啊，你有高血压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你爸爸有高血压，所以你爸爸将高血压遗传给你。对，这个道理对不对？不对，因为我爸爸脾气不好，所以高血压，我也脾气不好，所以有高血压。所以我从那一天开始，我不发脾气，我不赌博，我一定要改变我自己。